弟兄姐妹早。
早。
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开始今天早上的课程。天父，我们早晨向你祈求恩典，愿你再次向我们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愿你继续的引导我们一起同心的学习，愿你的话语再次向我们开展使我们能够学习得着指教，让我们生命再次的被更新。好叫我们继续的蛮有信心的来跟随你如此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天的经文段落我们来到撒母记上第16章，我们一直看到第19章哦。那从第16章开始，整个经文的主要的一个视角就开始转到大卫的身上。前面我们看到的撒母耳的崛起，然后看到扫罗的兴起以及衰落，那接下来第16章开始整个撒母记的重心就转向了大卫。那虽然高抹之后我们之前看到大卫被撒母耳所高，但是高立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就即位作王，到撒母记下才会发生但是从第16章开始，大卫就会进入整个撒母记的中心，最后成为以色列中最合神心意的王。那我们也看到后面接续大卫作王的这些君王，每一个都是拿来跟大卫做比较，圣经都会说他有没有效法他的祖大卫做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他有效法他的祖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他就被视为是一个好王。相反的，如果圣经说他没有效法他的祖大卫，那这就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王。你会发现大卫的生平后来成为一个被检视列王是否合上帝心意的一个标准。好，那这是一个相当注意值得关注的一个地方。那这也因为大卫他被这样作为一个标准来看待，那以至于整个大卫的王朝也在上帝的引导当中会为整个弥赛亚的到来预备道路。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撒母耳记要进到大卫这个段落有一个前面的介绍跟说明。那整个的16章到19章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下面几个段落来看。好，包含大卫秘密受膏，然后后来大卫被引荐到扫罗面前替扫罗弹琴驱魔，然后第17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卫击败哥利亚的事件，然后18章开始大卫跟扫罗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好，然后圣经开始再让我们看到大卫怎么样去躲避扫罗的追杀，然后后来在这样的逃跑藏匿当中渐渐的被上帝预备，然后到最后一直到扫罗在战场上战死，然后大卫就即位作王。好，那我们来看第16章的1-13这个部分。那上一章的最后，15章最后讲到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都没有再见扫罗，然后他就为扫罗悲伤，因为上帝就后悔立扫罗为王。那但是今天经文一开始16章第一节，上帝就对撒母耳说，我既然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上帝说不要再继续的哀怨悲叹下去了，开始行动，我已经拣选了一个比扫罗更好的人，我已经选了一个更合我心意的人。好，这个在13章15章我们都看到。那今天呢，上帝就揭晓到底这一个比扫罗更好的人，这个所谓合上帝心意的人到底是谁。上帝就说这是在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当中其中一个。好，那耶西是谁？如果我们看路德记第4章17章到22节说，耶西的父亲是俄贝德，俄贝德的父亲是波阿斯，那母亲是路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西就是波阿斯跟路德的孙子，所以大卫就是他们的曾孙。然后圣经也让我们知道这个波阿斯是来自犹大支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借着指出耶西这个人，让我们把大卫的整个谱系连回到创世纪第49章第8节到第12节，在那里雅各祝福犹大，将来会有君王从你而出，犹大像个狮子，将来会有龟，会有杖在犹大的两腿之间，那个掌权者要来到。如果我们把这里 上帝对撒母耳说的话，他说，我在众子当中预定一个做王的。如果你翻到前面第八章二十二节，八章二十二节，上帝对撒母耳说，当百姓要求立王的时候，上帝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上帝在讲大卫的时候说什么？我找到一个为我的名的缘故，我找到一个作王的。但是在讲扫罗的时候，就说为他们，为那群百姓立一个王。这边的上帝的语句似乎有一种对比，上帝为自己选了一个王，但是另外一处却是按着百姓要求立了一个王，好像在暗示着扫罗跟大卫两个作王的来源不一样。哦，这边的用语非常的有意思。那撒母耳很担心，如果扫罗知道他跑去告另外一个人作王，那会引来杀身之祸。那上帝就跟他说，你就说你是要去献祭，你也的确去献祭，在献祭当中呢，秘密的高抹大卫。所以呢，撒母耳就带着上帝的命令去了。那接下来呢，发生的事情让撒母耳学了新的功课。第六节说到，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他就被以利亚的外貌所吸引，这个人外表出众，可以当王。这撒母耳第一眼看到以利亚心中的反应。事实上，当初撒母耳看到扫罗也是这样的反应，对不对？第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那边讲到，圣经描写扫罗比众民高过一个头，所以当撒母耳撤迁撤出扫罗的时候，他说：“看啊，众民当中有谁可以比他的吗？”就是在这个外貌上一看，就觉得扫罗非常的出类拔萃，非常的出众，是一个吸引人眼光的。可是上帝的回答却颠覆了撒母耳的认知。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但是上帝是看内心。上帝对撒母耳讲的话，他颠覆了撒母耳以前的认知，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当作以色列的王。对撒母耳而言，原本看到的是扫罗的外表俊美，身形高大，可以就是鹤立鸡群的感觉。但是上帝却说，不是，人的眼睛所看见的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东西。我们常说眼见为凭，但是其实圣经在提醒我们，人的眼睛所看到的常常是会被现实的环境所蒙蔽。毕竟在认识人，在判断人这件事情上，人没有办法看见另外一个人的内心，这是身为一个人的限制。我们常说一句话，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知道到底在你我眼前所看到这个人的表现，他的内心是否跟他的表现真的是一致的。这是我们的限制，因为我们能看到的就只有人的外在，我们没有办法去读人的心。虽然我们可以从人的一些言行举止，从人的一些外表的呈现去推敲，去猜测，透过我们人生的经验，透过我们的一些阅读的积累的这些知识，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判断，但是它并不完全，而且我们很容易因外表就会错误的高看一个人，或是轻看一个人。所以我们只能提醒自己，不要太快的妄下判断，不要太过自信，觉得我们眼见的就是对的。毕竟看到内心这件事情，只有上帝才能够做到。那接下来经文的发展，这个上帝看内心做出选择是让人家大吃一惊哦。一连七个儿子，好像这个巴黎时装周的这种模特走过撒母耳面前，但是每一个上帝就说，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到最后选上的呢，是连走上这个时装舞台的资格都没有的大卫，那个年纪最小最被人看不起，觉得最不可能是他的大卫。你会发现上帝拣选大卫的行动，其实让我们想到弥赛亚。在撒母耳记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二到三节， 当以赛亚在预言这位弥赛亚的到来的时候，他在形容他的外形。他说他无加型美容使我们注视他，也无美貌使我们仰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而当耶稣的确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马可福音六章第三节那边讲到，当众人看见耶稣在会堂教导人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人哪来这个本事？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呢？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耶稣的身份，他的出身，他的职业，令人看不起，觉得他怎么可能会讲出这样的话来教导人？他怎么能够这样的去理解律法，来指教人认识上帝？我们也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6-29节所说的，他说：“弟兄们啊，想一想你们的蒙召，按着人的观点，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地位的也不多。但是上帝拣选的世上愚拙的，为了使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的世上软弱的，为了使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的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一无所有的，为要废掉那样样都有的，使凡血肉之躯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不论从上帝拣选大卫的这个行动圣经讲到弥赛亚的到来，他被人的轻视，保罗描述在教会当中这一些被人轻看，觉得按着人的标准这个社会看人是用你的存款的数字也好，是看你开的车也好，是看你戴的手表也好，是按着你所从事的职业也好，是按着你的学历头衔也好，但圣经却告诉我们，上帝选人并不是看这些外在所去评判的标准，上帝往往拣选一些在人的眼中看起来似乎软弱、没有智慧、相对的身份卑微的人，却在成就上帝那奇妙无比的工作。而且很多时候，他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他们不一定自己知道正在从事上帝的工作，但上帝却使用这些人，他们单纯信靠上帝的心，就在成就上帝美好的作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事情。因此撒母耳听从了上帝的话，就高抹了大卫。然后圣经说，从这日开始，第13节，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在旧约的时期，这个高友就象征上帝的灵，这个高抹就是一个让他因着上帝的灵的带领充满感动，因此可以承担上帝所设立的圣事这些职位。那虽然大卫并没有因为这是高抹就马上即位为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因着上帝圣灵的感动，大卫的生命开始不一样。而接下来信头转向扫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大卫开始怎么样被上帝所使用，渐渐的走向王位。16章14-23节，镜头转到扫罗的身上，很讽刺哦。刚刚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但是四节却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圣经作者用一个非常鲜明的笔法，在描写好像一个黄金交叉。从第16章14节开始，整个圣经经文进入一个交叉，我们看到扫罗一直不断的向下，而大卫不断的向上，而那个关键点就在于上帝的灵如今与大卫同在，而上帝的灵却离开扫罗，而且上帝的灵 不但离开扫罗，甚至还有恶魔从上帝那里来搅扰扫罗。其实上帝的灵曾经也大大感动扫罗，不是吗？撒母耳记上10章10节、11章6节，当初撒母耳高抹他的时候，神的灵也感动扫罗，使他有一个新心，有一个心灵，使大卫使扫罗成为一个新人。后来11章，当以色基利亚比人面对亚门人拿辖王来攻击他们的时候， 扫罗听见他们求救，他就被上帝灵充满，然后义愤填膺的砍了一只牛，召聚了以色列的军队一同来对抗亚门人。可是你会发现，当他不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违背上帝的命令，圣经说的是上帝的灵就离开扫罗，甚至有恶魔在上帝的允许底下来侵扰扫罗。这里讲到恶魔从上帝那里来哦，这个我们好像有点违背我们对上帝是良善、是美丽、是一切的完美的象征，怎么会有恶魔从上帝那里来？旧约圣经在描述这种事情的时候，它一点都不避讳，让我们看到恶，或说恶事的发生、灾祸的来源，其实也来自于上帝。希伯来人的这些对上帝的认识在提醒我们，其实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不论是好的事情或坏的事情，真正最终极的源头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以赛亚书第45:7说，上帝自己宣称，我造光又造暗，施平安又降灾祸，做成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上帝不但赐下平安，上帝也降下灾祸。上帝可以用他的灵充满那些他所喜爱、所拣选的人。上帝也让恶魔，允许恶魔去侵扰那些抵挡他、悖逆上帝的人。这不是说上帝因此就不良善。当我们讲到说恶的事情，或讲到说邪恶败坏，并不是说上帝因此而变成邪恶败坏，没有，而是上帝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与上帝是良善并不违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不但是良善，上帝的良善同时需要上帝的公义才能够去支持这个良善。上帝的良善同样需要上帝的公义才能够支持上帝的良善。因为今天当恶人行恶的时候，唯有上帝的公义降下刑罚，才能够使得好人、上帝的百姓得着保护。因此，当我们今天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我们能够去经历上帝的良善，是因为上帝也降下刑罚来捍卫上帝的公义，使得上帝的儿女不受恶的攻击。所以上帝使用这些恶的刑罚，或说上帝使用这些刑罚灾祸去阻止恶人继续的行恶，其实也是上帝良善的表现，为了向上帝显出他的慈爱。在这里我们看到扫罗被恶魔所侵扰，好像出现了一些好像现代所谓的身心状况、精神方面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单纯用今天的身心症去理解他。有人说扫罗是什么精神分裂，就是形容扫罗一看，有时候又对大卫很好，哇，这个爱大卫，有时候又大卫恨得牙痒痒的，要拿枪刺死他，一下子又跟他说我儿大卫啊，一下子又是恨不得把他 给害了，这样子好像一个精神分裂症。我觉得也许吧，但是我觉得圣经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呈现，并不是让我们单纯用一个医学的专有名词去定义它或是去理解它。毕竟我们看到今天扫罗会发生这样的一些好像所谓精神错乱的情况，其实也是一个恶魔搅扰的后果。因此我们可以看见灵性跟我们所谓的身心灵的状态其实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我们的圣经看待人是一个全人的，圣经看待人并不是一个分离的。虽然我们有所谓看得见的身体，也有看不见的灵魂，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灵性是否能够健康，一个人的灵性是否能够与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它会反过来影响我们身体跟情绪的反应，而有些时候我们身体跟情绪的反应也会相对的影响我们的灵性的健康。就想想看，你今天遇到一个非常大的疾病的时候， 会不会也是你会很容易埋怨上帝的时候？你会对上帝有怀疑不解？你今天碰到一些生活上的难处、工作上的挑战，或是一些人际关系的困难，你可能也会去对上帝表达很多的不满。那也是一种因着我们身心灵的一些状况而产生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一种冲突。所以圣经让我们去思考扫罗这件事情，我认为他其实看见的是一个我们的所谓的灵性跟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很有可能在这里是因着扫罗的悖逆上帝，他不但带来灵性的败坏，也进而影响他的身心精神的状态。那当时候这边的扫罗臣仆看见扫罗情况，他们就想一个方法要帮扫罗进行音乐治疗。这个是很早很早，就是今天我们很多音乐治疗那时候也有，他们就想到哎，弹琴可以驱魔。那大卫就被选上了。圣经说为什么大卫被选上，有几个原因哦。第一个，他当然是很会弹琴嘛，要音乐治疗，这个弹琴不能太糟糕，音乐恩赐。然后呢，这个第十八节还说他是大有勇敢的战士，勇猛善战，然后呢，说话合宜，容貌俊美。最重要的是，透过这一个人的口，他说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我想可能大卫的音乐可以带来疗效，可能最终极、最背后、最深层的原因是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他与上帝的良好的关系使得他能够透过这音乐的侍奉带来这些医疗医治的效果。但是圣经作者特别提醒我们看到的是，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其实跟第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形成一个极大的对比，所以这个经文就形成了整个撒母耳记上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从此整个圣经的重点就从扫罗转向了大卫身上。然后我们就进入第十七章。第十七章开始一直要描写大卫好像一个朝阳渐渐的上升，而扫罗却像那黄昏的夕阳渐渐的要下降。而在这里这个对比呢，在十七章进入一个新的高峰。十七章描写的故事大概是圣经故事当中最为人熟知的其中一个，也可能是很多不信主的人也都明白的。他们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也常常会用大卫打倒巨人哥利亚来做一个比喻，来比喻今天的一些什么小虾米对抗大鲸鱼带来的胜利这一种。那而我们在不管在主日学也好，或是我们听讲道也好，我们常听见的一个教导是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勇敢，对不对？我们要能够勇敢的面对心中的巨人，我们要能够被上帝使用，可以打倒不管是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巨人、工作的巨人、属灵征战的这种巨人，就是我们要勇敢的像大卫一样。但是我在想的是，那这段经文真的是要叫我们像大卫一样吗？他只是在提醒我们像大卫一样勇敢，然后可以征战，然后可以得胜巨人吗？如果我们把整个十七章再次的放回去，整个撒母耳记的脉络，整个大卫崛起跟扫罗衰落的这种一个经文脉络一起对照来看，或许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神学信息可以有不一样的理解。那我们来看看，如果我们来再次的看这个经文，然后回头过来思想，我们可以有些什么不一样的看见。圣经一开始实际上讲到，当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要再次的对抗，而这次对抗跟之前不一样，是有一个人出来校正说我们来单挑，单挑的人赢的胜者全拿。那这个人出来校正单挑的呢，就是叫做哥利亚。那圣经描写哥利亚花了不少的篇幅在描写他对他的描述，站在战场前面那个校正的那一种形象是非常有冲击力你如果根据希伯来文圣经说他 身高六轴零一虎口，中文翻作六轴零一虎口，那希伯来文圣经如果去看他的原本的单位的话，去计算身高是297公分。 但是如果去看希腊文圣经的话，大概是205，就如果是用是有点差别，就是他们的单位词，你会发现其实计算起来不太一样。那不管采用哪一种读法，297或205都很高大，就是对我们今天我们这一种身高看起来就是巨人，都是巨人。而今天你可以想象，当哥利亚站出来说：“哎，我们来一对一决战，胜者全拿。”你觉得以色列人听到这句话，应该期待谁出来打？应该是扫罗吧，对不对？第一个他是王嘛，对不对？第二个，圣经说扫罗怎么样？身高比众民高过一个头，没有205，应该也有198吧，对不对？应该也差不远，所以应该他们期待扫罗这样的高壮的身体，也是能够跟这个哥利亚对抗。可是17章11节，你却发现扫罗跟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扫罗惊惶极其害怕，我们就会问：那11章那一个当时候听见基利亚比人求救，被圣灵感动，那个大发烈怒呼召以色列人出来跟亚门人对抗，那个非常英勇的扫罗去哪里了？如果当初他听见基利亚比人的求救，他能够如此的勇猛的出来应对，为什么如今当他听见哥利亚叫阵，却是惊惶又害怕？圣经的一个呈现，极大的反差跟对比，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违背上帝，失去了上帝同在，我想他也失去了那个灵力，被圣灵感动能够抵抗邪恶的力量，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是圣经接下来从12节开始描写大卫出场的时候，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眼光跟他的回应。25节，当哥利亚叫阵的时候，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你会发现这里讲到的是以色列人听见哥利亚的这种叫阵咆哮，他讲的是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可是大卫26节他的回答却不一样，他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在大卫眼中看见的不是一个他，在大卫眼中看见的是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他看见的是一个与上帝没有圣约的关系，一个在上帝的保守、保护、看顾、祝福之外的一个外邦人，并且他听见的是这个人骂阵的对象不是以色列人，而他用的是永生上帝的军队。他在想的是，这个人骂的是上帝自己。对以色列人感受到是他们生命的威胁，但大卫看见却是这个人对上帝的侮辱。你从大卫的言语的表达，你会发现他的眼光看见的跟以色列人看见的是不同的东西。然后大卫一直问，一直问，问到到底知道打败哥利亚可以有什么样的这个奖赏，这个可以有钱啊，可以娶王的女儿啦，还可以不用纳粮当差啦，这些都是很好的优渥的条件。似乎大卫非常的有意愿来跟哥利亚打仗，为什么？他相信他可以打赢啊，他觉得他可以打赢。但是当他被人家带到扫罗面前的时候，扫罗却觉得他不可能。你会发现两个人又再次出现一个眼光的差异。前面大卫跟以色列人看待哥利亚的叫阵有不同的眼光，而在这里大卫跟扫罗再次出现一个眼光的差异。对扫罗而言，他认为你不能去，因为你年纪太轻，你并没有像这哥利亚那么丰富的战斗经验，你去是以软击石。但是大卫不一样，大卫看的是 我以前在牧养的时候，那些狮子跟熊来抢我的羊，上帝保护我，上帝让我可以打败、打赢、打死这些狮子跟熊。因此，大卫觉得，在他的眼中，那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就跟狮子、熊这些畜生一样，在上帝面前是不堪一击的。他相信上帝既然过去可以保护他、帮助他，他也相信今天面对哥利亚，他也一样可以依靠上帝的恩典与能力战胜哥利亚。从大卫的言辞，我们看见的是大卫心中对上帝的信靠。他相信是因着靠着上帝能力，使他过去可以战胜那些狮子、熊这些动物，他也同样可以战胜这个未受割礼的哥利亚。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大卫接下来对上帝的信心，在跟哥利亚对话当中再次出现一次对比，而且被提升到一个高峰。45-47节是大卫对非利士人哥利亚的一个演说。虽然这段话是说给哥利亚听，但其实也是说给所有跟上帝为敌的敌人，也说给所有那些正在软弱、心中彷徨无助的人听。大卫怎么说？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的手里。”这段话里面基本上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大卫讲的是上帝今天要透过挫败非利士军队，让这一群非利士的军队曝尸荒野，成为飞鸟走兽的食物。上帝要透过这个极大的胜利，让人家知道他是上帝，让人家知道耶和华是那位上帝。也就是说，这个征战的胜利是一个上帝的自我启示。第二个，这个启示的内容除了让人知道耶和华是上帝，也让人知道耶和华是那位掌权的上帝。军事的胜利不在乎人多人少，军事的胜利不在乎我们的武器到底是多好多差，不在乎人的身体多么强壮，也不在乎人能够想出多么好的谋略。征战的胜利最终来自于那位掌管万有的上帝。这是这一段信息、这一段演讲里面大卫希望能够呈现的两个重点。而透过这两个重点，我们看到大卫向世人所展现的不是他的勇猛，不是他的容貌俊美，不是他的聪明，也不是他很会弹琴，而是他对上帝有一个无比的信心，而且他极度的盼望上帝的名得着荣耀。他极有热忱、热情的相信上帝能够得着他名当得的荣耀。我相信是大卫对上帝这种心、那一种的热忱、那一个信靠，使得圣经说大卫是一个比扫罗更好、更合神心意的人。如果我们把整个17章对大卫的一些描写，他跟百姓的对比的眼光，他跟扫罗对比的眼光，他跟哥利亚两个人的演讲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圣经在形塑让我们看见大卫的内心与众不同。如果我们把这一些对大卫的认识放在整个撒母耳记脉络来思考，到底撒母耳记第17章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它有什么样的神学目的，你会发现整个撒母耳记从一开始就讲到一个领袖的更替，撒母耳崛起，以利败亡，对不对？第二章交错的描写为什么以利家邪恶，为什么撒母耳家被上帝所喜悦，而在当中出现了一个字叫什么？藐视。因为以利藐视上帝，却看重自己的儿子， 所以上帝降下刑罚，让以利家再也不能够继续祭司的责任，反而兴起了撒母耳，接续了以色列领导的工作。接下来到第八章，当撒母耳年老立了誓师，他的儿子不能够像他儿一样孝啊，合宜的尽到誓师的责任，然后上帝让以色列人要求回应他们的呼求，设立了扫罗为王。但是却看到十三章到第十五章，扫罗因为悖逆上帝，渐渐的走下坡，然后上帝说另外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比他更好的人。十六章第七节，我们刚刚读到经文说上帝看人的内心，可见得上帝是看见大卫的内心而拣选他。而在第十七章，上帝透过这一个圣经作者的描述，让大卫的内心被打开来，让我们看见。像大卫在这边的讲话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对上帝真诚的信心，我们看见的是他相信上帝过去怎么拯救他，也相信上帝会继续的工作，相信上帝会继续的帮助他，也因此他愿意把自己投靠在这位掌管万有上帝的手中。我觉得这是大卫在这边所呈现出来，如果我们把它放回去整个撒母耳记上的脉络来看，你会发现是他心中对上帝那一个看重，他心中对上帝那一个热忱，他心中对上帝那个信靠的信心，让他被上帝所拣选。我想圣经作者透过十七章的经文，不是要我们像大卫一样勇敢，不是要我们能够承担责任，击败生活中的巨人。我觉得第十七章是让我们看见一个上帝所喜悦、上帝拣选的人，他会因着认识上帝而对上帝有更深的信靠，他会因为过去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因此他会继续相信上帝会继续的引导他、赏赐他恩典，他会相信上帝过去、今日、永远都不改变，因此上帝一直都是可靠，因此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这位掌管万有上帝的手中。我觉得十七章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一样、与众不同的眼光跟信心，我们也可以向上帝祈求把这样的眼光赐给我们，让我们常常在阅读圣经当中看见上帝是何等的伟大，也祈求上帝把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愿意继续的全心投靠他。当大卫因着这样的信心被上帝所喜悦，他用一个机旋甩石胜过了哥利亚，然后带来以色列的胜利。这一场的胜战之后，十七章的最后出现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在五十五节到五十八节，为什么扫罗的表现好像他不认识大卫？第五十五节，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怎么扫罗好像失忆了，对不对？十六章二十一、二十二节还说扫罗甚喜爱大卫，要把他留在身边，怎么这里还在问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这里有很多不同的理解的方式。那有个可能性是，可能对扫罗而言，过去大卫就是一个牧羊童，就是一个弹琴，就是一个宫廷的乐师，因此对他而言，大卫的角色跟职分，他的功能就是一个弹琴来帮助他的，所以对他而言，他的认识就是这个层面。可是接下来当大卫展现另外一个层面，那一个对上帝的信靠，那一个面对巨人哥利亚愿意站出来靠着上帝能力胜过这样的一个威胁的这种信心，还有接下来他要当，如果扫罗说我是真的打败哥利亚的人可以娶王的女儿的话，那大卫可能会是他的女婿，因此对扫罗而言，他需要更多的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大卫，是一个以前只是弹琴的牧羊童，一个不一样的大卫，因此他需要多去了解关于大卫的事情。也许这是一个可能性，可以帮助我们处理这边的一个问题。接下来到第十八章这一章的文学手法很特别，很特别。第十八章的经文，如果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 整章经文的情节里面，所有的人都喜欢大卫，都喜悦大卫，都尊重大卫，但是只有一个人不是，就扫罗。扫罗对他生气，扫罗怕他，甚至扫罗想要杀他。如果我们把十八章的经文做一些人物的列表来对照，你会发现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米甲爱大卫，扫罗立大卫做战士长，众百姓跟扫罗的臣仆都喜悦他，以色列跟犹大众人都爱大卫，然后大卫的名被人尊重。你会发现整章的圣经描写都是扫罗身边所有的人都喜爱大卫，但是对扫罗描写都是什么？扫罗不喜悦，扫罗怕，扫罗怒视大卫，扫罗甚至想要害死大卫。整章圣经的作者用一个非常突出的文学手法在呈现这样对比。那我们来看看大卫为什么会受到喜爱，受到尊重。一开始第十八章第一节讲到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这里讲到两个人的心深相契合，这个深相契合原文的意思是两个人心好像连在一起，连在一起。然后呢，圣经说约拿丹爱大卫，这个爱并不是指那一种情爱，不是指那种爱情的意思，这边的爱其实带着一种有一点政治意涵的弦外之音哦。为什么这样讲？你如果去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二十一节，说扫罗甚喜爱他，这边的爱，还有列王记上第五章第一节讲到太尔王西兰平素爱大卫，其实这边爱都带着一种王跟王之间两个政权之间的一种政治的弦外之音。这两处经文的爱跟这边讲到约拿丹的爱其实是同一个字，暗示着一种在政治上属于君王之间的一种结盟啊，一种立约啊，跟着接续而来的一种政治的责任。虽然这里大卫还没有登基做王，但是他已经被撒母耳用油膏抹，耶和华的灵已经感动他，从属灵角度来讲，大卫已经被膏抹，具备了王的资格。因此这边的爱可能带着不是那一种人的那一种情爱的表达，而是带着一种结盟的意味。这可以从接下来第三节说，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这个结盟就是一个立约，就是一个立约。而在这个立约行动当中，约拿丹把自己的外衣啦、战袍啦、这个刀弓腰带都给了大卫，这是一个立约的行动。它代表约拿丹承认大卫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愿意把自己最好的都给大卫。在这里有学者认为外袍常常在旧约里面象征是一个王国的意思，外袍。所以约拿丹脱下外袍给大卫，可以解释约拿丹已经把继承王位的权利给大卫。这样的解释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不太能够确定的是约拿丹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不是知道大卫已经被秘密膏抹。毕竟在第十六章大卫被膏抹的时候是一个私底下的行为，应该只有撒母耳跟当时在场人知道。这件事情虽然可能不可能，应该说他不可能完全被封闭，一定会渐渐传出来，可是到如今约拿丹知道多少，这是一个疑问。所以是不是约拿丹脱下外袍真的带着这样的一种认知，不好说。可是我在想，会不会即使约拿丹他不知道大卫已经被膏，但是他心中看见大卫的表现，他的信心，以至于他非常认同大卫，甚至觉得大卫是一个很合适做王的人。即使他不知道大卫已经被膏，但是因着大卫的生命的表现直到如今，他的言语所展现出来对上帝的信靠，使得他看见大卫生命的品质，引起他心中对大卫的兴趣、认同跟支持， 所以他愿意做这个行动来认可他。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除了约拿单喜欢大卫，我们看到扫罗的臣仆跟众人喜欢大卫。你会发现当然他们喜欢大卫，除了他战胜哥利亚立下了汗马功劳，圣经描写大卫做事精明。你会发现从第五节这边讲到，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同样这个词在第十四节第十五节再次的出现，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到第三十节再次的形容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各位，做事精明这个字在圣经当中有一种意思，就是这个人他有智慧，因此他能够行事得当，因此带来的结果是一种繁荣成功。意思就是说大卫他做事精明，因此他可以做事行事亨通顺利。一个人如果他出入做事都能够亨通顺利，大家都会怎么样？想跟着他嘛，对不对？他去打仗都会打胜仗，谁不想跟着这样的一个这个领袖？所以这种领导者谁都会想跟着他。但是这并不是大卫唯一受到喜爱的原因。大卫的做事精明，大卫的亨通顺利成功，其实背后有一个关键是在这段圣经里面也一直出现的，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而我觉得正是因为耶和华与大卫同在，更加的带出为什么扫罗害怕大卫。因为耶和华与大卫同在，所以大卫可以战胜哥利亚，这是一个扫罗做不到不敢去做的事情。因为耶和华与大卫同在，所以大卫可以率领百姓打大胜仗，甚至一直不断的出入，身为战士长带领百姓一直的胜战。所以妇女们当他们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让大卫好像显得更有尊荣。因为耶和华与大卫同在，所以大卫才能够做事精明成功顺利，然后得到众人爱戴，使得扫罗感到威胁。而最重要的是，因为耶和华与大卫同在，而扫罗知道耶和华已经不与他同在。当一个作王的人，当一个原本被上帝高抹作王的人，曾经拥有上帝灵的充满和带领感感动，而如今却可以知道自己已经被上帝所弃绝，然后当他同时看到有一个人如今耶和华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心中会害怕，因为他知道他被取代的时候已经来到，他知道上帝已经不与他同在，他担心会失去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因此这也成为扫罗不断对大卫感到愤怒感到害怕，甚至希望可以伸手除掉他的缘由。扫罗看见那已经离开自己的上帝如今跟大卫同在，他看见那感动大卫的是耶和华的灵，但是跟扫罗在一起的却是那从上帝来的恶魔。我想扫罗心中非常的不甘心，上帝要拿走属于他的一切，因此对扫罗而言，他现在能做的用尽自己各样的方法，就是要守住自己想守住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扫罗行动，我们说一句话叫什么？螳臂挡车哦，从来没有人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跟力量阻挡上帝已经定义要做成的事情，甚至是人所想出来那一些敌对上帝的手段，也会被上帝所使用来完成上帝的工作。这在圣经当中一直不断出现，你看创世纪第五十章二十节，上帝使用哥哥卖掉约瑟的这个恶行，去使得约瑟在埃及预备拯救。出埃及记，当埃及法老苦害以色列人，他们越发生养众多。当法老要收生婆杀死一降生的男婴的时候，上帝使用收生婆的敬畏保守了这一群的男婴。到了新约，我们也看到法利赛人跟这些宗教领袖， 他们出于嫉妒的心杀了耶稣，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成了上帝的刀，来将自己的儿子给挂在十字架上。法利赛人跟宗教领袖，他们想借着罗马政府的行政力量除掉耶稣，他们自己却反而成为上帝完成拯救世人的一个工具。上帝使用这一群恶人的计谋跟行动，将耶稣给舍了，好叫世人可以得救。十字架本来是羞辱的刑具，却因此变成上帝爱世人的记号。神的计划不会因为人的反对而失败。而这样的一个主题啊，继续延续下去，第十九章继续延续十八章所谈的。我们看到扫罗依然被内心的嫉妒之火烧昏了头，想要除掉大卫。可是十九章的经文呈现跟十八章一样，又是很多的对比。扫罗想要除掉大卫的那种发狂的情绪，跟约拿丹还有米甲对大卫的爱形成一个对照。十九章一到七节，我们看到约拿丹试图让扫罗跟大卫重新和好。当约拿丹知道扫罗想要杀大卫，他先让大卫躲起来，确保大卫的安全，然后他试图去劝退扫罗。他跟扫罗对话其实有非常有意思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说服别人的一个表现。他怎么跟他的爸爸说呢？他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约拿单的论述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大卫是无辜的人，第二个，大卫是对你有益处的人。当初他打败哥利亚的时候，带给你，带给国家极大的利益，也彰显了上帝的拯救，这是上帝差来帮助你的人啊。第二个，约拿单说，他既然是帮助你，又是个无辜的人，杀无辜的人，流无辜的血，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得罪上帝？约拿单的话非常有说服力，也提醒扫罗，其实你过去曾经跟上帝有和好正确的关系，为什么你要继续的这样子执迷不悟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扫罗仿佛被提醒，他收回了想要杀大卫的这个想法，他跟大卫重修旧好，大卫再次的回到宫廷供职。可是好景不长，第八节，此后又有征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大卫又打胜仗了，大卫又得到众人的爱戴了，大卫又显出上帝与他同在的记号。因此扫罗再次被嫉妒给冲昏了头，再次惹来恶魔的侵扰，再次想要拿枪除掉大卫，甚至这一次他派人追到大卫的家，要窥探他，趁着天明要把他给杀了。而这一次出来救大卫的是扫罗另一个孩子，他的次女米甲。米甲是大卫的妻子，他是因着爱大卫。圣经让我们看到十一节往后的叙事里面，他两次欺骗他的父亲，也欺骗这个国家的君王扫罗。米甲让大卫跳窗逃跑，然后用一个神像假装是大卫，大卫生病躲起来，让大扫罗以为大卫还在家。但是当扫罗发现米甲骗他，其实大卫已经逃跑的时候，他又迁怒米甲，于是米甲又只能骗扫罗，我是被大卫威胁才不得不说谎。米甲这一次拯救大卫的行动，其实带来一个常常有争议的问题，那就是米甲是出于爱大卫，因此保护大卫脱离扫罗的追杀。某方面他因着爱保护他的丈夫躲避追杀，这是件什么好事，对不对？是一件正确的事。可是米甲是透过说谎做到这件事情的。 对不对？米甲是透过说谎欺瞒的行动才救了大卫。那因此引出来一个伦理的争议，就是那我们能够为了一个良善的目的而说谎吗？为了一个良善的目标因此说谎这件事情是被认可的吗？如果你看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米甲不是唯一啊，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过收生婆，收生婆没有杀男婴，法老说你为什么不杀？他说希伯来妇人都身体很强壮啊，所以我们还在赶去路上，他就已经生完了，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看见是男婴把他杀掉，生出来爸爸都来了，我们怎么杀？但其实他是没杀嘛，对不对？所以他说谎，收生婆说谎，对不对？拉合，对不对？探子被他藏在屋顶上，但是耶利哥王来问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跑掉了吧，你赶快去追他们。对，拉合救了探子，但是什么？说谎。这些都是很类似的故事，也在圣经不断出现，因此它成为一个历世历代基督徒不断在问的问题：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目的而说谎吗？我必须说，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这不是一个有容易简单答案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初代教父到中世纪到宗教改革到今天都一直不断的在讨论，也没有什么一定的答案，也说没有什么定论。那我简单说一下我个人意见，这是个人意见，不一定是最正确的讲法。首先我们必须先知道十诫第九诫清楚的指出不可做假见证，这是整个上帝律法上帝心意的一个基础实践。那这个已经为不能说谎画下一条红线，对不对？然后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撒旦是说谎者之父。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说，你们要弃绝谎言。换句话说，圣经不管在旧约跟新约，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 指引就是上帝不喜悦人说谎，上帝也不愿意人说谎。接下来第二个我们要思考的是，会不会有一些情况因着说谎而带来好的一些成结果，我们怎么去面对它。我在这边使用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保罗说我们不可能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也不能因为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第三章第八节也说我们不可以作恶以成善，这些都提醒我们不能够拿我们为要完成一个更好的目的作为理由来替说谎来开脱，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认为圣经从来没有明确的说收生婆拉合米甲这样说谎是可以被接受的，圣经只是记录了这个事情的发生，但圣经做的从来没有明确说他们这样说谎是对的。圣经只是忠实的记录一个事件发生的情况，圣经没有赞许他们的说谎。甚至你到了雅各书，他称赞拉合的是称赞拉合那个信靠上帝的信心，也不是他说谎就探子的行动。所以基于以上三个理由，我觉得圣经当中并没有明说有没有一种无可非议不可避免情有可原的说谎。我认为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说 yes， 没有，圣经并没有清楚的说因此一个这种情有可原的说谎是可被接受的。因此我觉得我们不太能够说圣经有公开的支持这种选项，就是我们可以为了一个更良善的目的而选择说谎，也就是说为了一个更高的善而把说谎合理化合法化。这是我觉得上面谈这三点希望可以提出的一个观念。但是我也必须诚实承认的说，现实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其实比我们刚刚所谈到这些更复杂，有很多没有办法预料难题。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出现难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祈求上帝的帮助。比如说像《密室》这本小说里面讲到，在二战时期，当德国纳粹在逼迫犹太人的时候，有一个荷兰家庭，他们在二战期间就在家里开辟一个密室，收藏保护那些犹太人。可是书中的主角叫 Corey， 跟他的姐姐 Nori 两个人对于要不要说谎这件事情抱持不同意见，因为德军会来查嘛，他会问你你们家有没有犹太人，有没有藏啊，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回答？对不对？今天你家里有藏，然后当德军来敲你家的门要搜索的时候，你怎么回答？他问你你们家有没有藏犹太人，你要回答他什么？你说有就把他交出去了，你说没有那你就说谎。 Corey 跟他姐姐 Nori 有两个不同的想法。 Nori 认为我们应该坚持不说谎，即便犹太人因为他的据实已告而被抓，你怎么知道上帝不会有别的方式跟管道救他们？我们相信上帝的主权，相信上帝的保守，因此我们应当坚持不说谎。但 Corey 却认为今天纳粹政府的暴行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情境，使得说谎是被允许的，因此他不认为说谎是对的，但是他愿意为了救这群犹太人背负说谎的罪责，然后快快向上帝祈求赦免。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要说，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很难拿出一个简单的方案告诉所有基督徒说你这样做就没事了。信仰从来不是一个一翻两瞪眼非黑即白的一种情况。我们对上帝有绝对的真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他在形塑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认知，对上帝的信心跟体会，在过世上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情况是很挣扎的。信仰不是要求我们用一种律法主义的方式来面对一个情况，用一种简单的方式给出 yes 或 no。 我觉得我们对上帝，像刚刚的情况，我觉得我们应当抓住的是上帝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我们所能看见的，我们不能够为了有一个追求更高的善而来为说谎开脱这样一个基本的论述。但是当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祈求上帝在这样的一种挣扎两难当中，去能够做出当下最适切最好的判断，即使我觉得当下我们所做的决定也不一定是最正确正好的决定，但是那是当下我们所能够做出来最合宜的决定。而我觉得这个挣扎它其实反映出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就是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一个生活的现实，这就是这个世界被罪恶所捆绑所辖制底下人所面对到的难处。而我们所做的就是带着一个信心祈求上帝的怜悯，让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时刻都按着上帝的心意做出当下最好的回应。所以我觉得信仰并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案，因此我们不要带着一种很律法主义的方式觉得我只要怎样就好了。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好好的思考圣经经文所说，透过这些经文的启示形塑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语去遵行。而在那个面对情况发生挣扎抉择发生的时候，祈求上帝的怜悯，让我们可以做出当下最好的应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信靠上帝的表现。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让我们可以依循，让我们可以来回应，让我们可以来跟随。但主，我们也向你祷告，真是知道 很多时候生活当中许多的困境难处啊，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可以去啊做出立即的判断跟抉择。因此我们向你祈求，愿你赐下信心，赐下勇气，赐下智慧，也怜悯我们啊，在面对这些生活当中的挑战的时候，相信你是良善，你有怜悯，也相信你有恩典啊，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最好的一个回应啊，是为了荣耀你，是为了使你的心得到满足，也是为了讨你的喜悦啊，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